奥体中心飞机离奇坠毁，惧怕反抗力量，习近平急啦。神韵亚特兰大全球首演遭威胁，川普对欧洲表示应派兵监督乌克兰停火。哈马斯态度大转变，允许以色列军战后留喺加沙。乌克兰向叙利亚反抗军提供无人机协助推翻阿萨德政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欣。12月12号11点几，湖北荆州市奥体中心发生咗一宗大型无人机坠落事件，现场浓烟滚滚。据官方通报，事件造成一人受伤，事件随即登上微博热搜。网上多段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飞至荆州市奥体中心附近上空嘅时候，突然从空中坠落，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升起滚滚黑烟。附近马路上无人机残骸散落一地。一女子喺影片中话系飞机跌落嚟啦。附近居民向绿媒表示，事故发生嘅时候听到好大嘅飞机轰鸣声。随后睇到奥体中心冒出浓烟同火光，当地政府部门回应媒体话，坠落起火嘅系一架大型救援无人机。当地应急部门通报，呢个事故系附近一间公司喺度进行测试，无人机失控后撞向建筑物起火。好多网民表示，系边家嘅无人机起落架咁大？军用无人机，现在无人机测试都跑市区啦。测试地点仲选喺体育中心玩游戏啊！呢个监控有俄乌战争嗰个味道啦。亦有网友表示，咁大火唔烧汽油嘅无人机，点样能够将奥体中心烧咗咁大嘅面积？仲有网民表示，完全睇唔见相关新闻。海外 X 平台有网友猜测，如果系宪宗，咁呢个就系阿萨德嘅中东式宪宗，有人晚上要瞓唔着觉啦。近日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被推翻，系中共最早与之建交嘅阿拉伯国家之一。12月8号阿萨德倒台，第二日12月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称，会议分析研究咗2025年经济工作，听取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并研究咗其他事项。新华社喺第二日嘅报道中话，习近平喺会上强调要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美联社2017年12月曾经报道，自2013年以嚟，已经有数千名中国维吾尔族人因不满中共对维吾尔族嘅迫害而加入叙利亚战争。佢哋前往叙利亚嘅目的系学习点样使用武器，之后返回中国。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告诉大纪元话，由于叙利亚反对派系阿拉伯回教徒，新疆又系回民聚集所在地，习近平显然会关注呢场变局系咪会鼓舞新疆嘅反抗力量，同时叙利亚嘅反对派武装系咪同东特厥斯坦势力存在联系，亦可能成为中共嘅潜在隐患。对此，中共势必会制定相应嘅政策同对策，所以中共系急啦，感受到政权嘅危机感。另外，阿薩德政權倒台後，中共突然擺出前所未有嘅軍事大陣仗，佈局南海、台海，直到東海，作勢要喺呢3日展開最大範圍、最大規模嘅軍演，或者隨時轉變成真正嘅戰爭。同時，中共宣布喺福建同浙江東部設立7個臨時保留空域，有效期從12月9号到11号。同時，12月9号，中共突然喺廣州地鐵搞起機場式安檢，引發民怨沸騰，民眾怒罵，當日即草草收場。但係喺預定時間內，12月9号至11号，中共嘅軍演並冇登場，忽然安靜落嚟，原來係一番假操作、假動作。呢一時期，台灣軍方喺台海一帶探測到若干中共艦船， 12月10日喺台灣附近探測到47架共機共軍繞台。視頻人陳破空分析指，中共依番大動作係為咗掩飾中共內亂。習近平唱咗一出前所未有嘅大戲，表面上藉口係台灣總統賴清德出訪並過境美國，表示抗議同反制。習近平同中共嘅大動作似乎有意顯示中共嘅實力已經達到可以與美國同亞洲盟邦攤牌對決嘅程度。陳破空表示，習近平同反習派持續內鬥，種種跡象顯示可能導致中共高層嘅權力重組。陳破空認為，中共喺台海虛張聲勢，更可能係遮掩中共內亂。大紀元報導，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嘅亞特蘭大交響樂音樂廳係神韻2025全球首演嘅北美劇場。據亞特蘭大法倫大法佛學會12月11日嘅消息，針對依場演出，一封威脅電子郵件發送到演出嘅主辦方亞特蘭大法倫大法學會嘅電郵信箱，威脅觀看演出嘅人群。郵件截圖顯示，襲擊威脅者在郵件標題中聲稱亞特蘭大交響樂廳放映神韻會被襲擊。郵件在12月11日早上7:25發出，內容說亞特蘭大交響樂廳如果放映神韻演出，我們必會闖入場地。伴隨郵件文字的還有手槍、幾十發子彈和長短兩個彈閘的圖片。郵件發送者的署名偽裝成藏文的14代喇嘛，郵件的地址是 twwar888888@gmail.com Google 電郵。根據記者網絡數據的調查，這個郵箱的擁有者是一位講中文、自稱名字叫管中犬的人，他被曝光還企圖干擾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紀錄片《各有器官》的放映。他的網名顯示是華裔人士，但他在威脅亞特蘭大演出的時候用的是繁體字，而在威脅各有器官放映的時候所用的則是中國大陸的簡體字。從他攻擊揭露活摘器官、攻擊神韻的行為來看，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五毛親共人士甚至中共的特工的可能性應該是比較大的。神韻是展現中華輝煌傳統文化的演出，被稱為世界第一秀，吸引了全球各界的社會名流和精英。但從今年夏天以來，海外社群媒體突然出現大肆抹黑神韻藝術團和法輪功的訊息，紐約時報亦連續發文攻擊法輪功。近期涉及中共操控的跨國鎮壓的內幕不斷曝光。前冇幾耐，據中共公安內部人士向大紀元透露，中共新任國安部長陳一新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策劃了中共在海外加劇迫害法輪功的陰謀計劃。聯邦調查局 FBI 官員表示，他們對依類威脅事件會非常嚴肅地對待，已經開始了深入的調查。亞特蘭大法輪大法學會執行主任孫大坤先生表示，亞特蘭大的神韻全球首演會照常進行，演出的售票和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12日，《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多位歐洲外長在柏林舉行會議，討論安全保障問題。據兩名知情官員透露，北約秘書長吕特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泽连斯基会面，讨论针对乌克兰的保护。而在12月7日的巴黎会面后，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写到，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希望达成协议并停止疯狂行为，应该立即停火开始谈判。据了解会议情况的官员称，川普告诉法国和乌克兰领导人，欧洲应该在保卫和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后， 希望能够有驻扎喺乌克兰嘅欧洲军队监督俄国停火。匿名嘅官员表示，川普并未排除美国提供支持嘅做法，但呢个过程中唔会有美军参与。了解会议情况嘅人士透露，川普亦敦促欧洲采取更多行动，促使中共向克里姆林宫施压，结束冲突。佢哋讨论话，如果北京唔同意嘅话，可以使用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嘅政策，作为讨价还价嘅筹码。川普长期以嚟一直表示，佢希望迅速结束俄乌嘅3年战争，但佢喺公开场合好少透露实现呢一目标嘅细节。美方官员表示，如果达成停火，任何驻扎喺乌克兰嘅欧洲部队都将属于特定嘅维和或者停火监测部队嘅一部分，而唔系北约嘅行动。拜登政府同好多欧洲国家首脑以及即将上任嘅川普政府都表示，希望避免俄罗斯同北约军队喺乌克兰发生任何直接战斗，担心呢个可能升级为全球冲突。以哈人质协议谈判出现巨大进展。12号消息，英国电讯报报道，哈马斯同意以色列军队喺战后留喺加沙，呢个系一个重大嘅转变。此外，双方嘅人质协议正在出现进展。报道引述阿拉伯调解员嘅话讲，哈马斯极端组织仲交出咗一份人质名单，其中包括美国公民。根据停火协议，呢啲人质将被释放。自从去年11月份加沙战争爆发以嚟，以色列已经控制咗更多嘅加沙地区，包括沿住埃及边境嘅费拉德尔菲走廊（亦称费城走廊），分隔该领土南北嘅内扎利姆走廊亦被以色列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喺停火后，呢啲地区应该继续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而哈马斯先前拒绝同意呢一点。然而，调解员告诉《华尔街日报》，哈马斯现在已经接受以色列军队将暂时在战后留在费城走廊。此外，哈马斯同意不会在埃及和加沙之间拉法过境点的巴勒斯坦一侧驻扎。调解员还表示，哈马斯已经提交了一份包括30名人质的名单，其中有妇女、老人和残疾人，以及据称已经离世的5人的姓名。此外，哈馬斯仲提交咗一份希望根據協議獲釋嘅巴勒斯坦囚犯名單。協議簽署後冇幾耐，人質可能會被釋放。然後，巴勒斯坦極端組織稱佢需要有更多時間嚟確定剩餘人質嘅姓名同下落。新嘅60日停火計劃得到咗美國同埃及嘅支持。內塔尼亞胡喺9号表示談判取得咗進展。但現在判斷是否能夠達成停火，仲為時過早。白宮國安高級官員沙利文表示，12号在耶路撒冷會見內塔尼亞胡之後，他相信協議已經接近達成。沙利文說，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成就和真主黨的停火以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垮台，都增加了以哈達成條款的可能性。在10月被消滅的加沙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長期以來一直要求以軍必須從加沙全面撤軍，否則不會達成協議。他亦將人質作為肉盾戰術的一部分，在談判中為哈馬斯增加籌碼。目前的停火協議得到前所未有的推進，然而阿拉伯調解員警告哈馬斯仍然可能在最後一刻退出協議。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烏克蘭向敘利亞反抗軍派遣了無人機和無人機操作員，以協助反抗軍士兵推翻敘利亞獨裁者的阿薩德。沙姆解放組織領導的團體在12月8号推翻了阿薩德數十年的統治。西方情報人士告訴媒體，烏克蘭在推翻阿薩德政府的過程中發揮了有限的援助作用。《華盛頓郵報》引述熟悉烏克蘭軍隊活動的消息人士言論說，11月底就在反抗軍推翻阿薩德政府之前沒多久， 乌克兰情报部门向叙利亚反抗军提供咗大约150架无人机同20名无人机操作员。熟悉乌克兰海外行动嘅消息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乌克兰情报人员喺4到5个礼拜之前，从乌克兰国内对叙利亚发送咗援助，以削弱俄罗斯喺该地区嘅叙利亚盟友。经过咗长期嘅俄乌战争，乌克兰喺国内建立咗完备嘅无人机生产链，每年生产几十万到100万架无人机，全面用于保卫领土嘅战争消耗。报道指出，乌克兰对叙利亚反抗军嘅援助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今年较早前，基辅邮报发布消息，显示出乌克兰特种部队喺苏丹审问俄罗斯雇佣兵。乌克兰亦派遣特种部队同叙利亚反抗军并肩作战，以对抗俄罗斯雇佣军同阿萨德军队。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嘅一位消息人士喺6月告诉媒体，自今年年初以嚟，乌克兰特工一直喺度支持叙利亚叛军，并且对该地区嘅俄军设施进行多次袭击。而喺9月同11月，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驻叙利亚特使拉夫连季耶夫在内嘅俄国官员都证实，乌克兰情报总局正在协助叙利亚反抗军作战，招募反抗军战士，并且派遣军事专家。柏林自由大学俄国同东欧政治学教授利布曼告诉商业内幕，考虑到乌克兰东部战线遭遇嘅问题，乌克兰嘅举措系令人惊讶嘅。而喺反抗军成功夺权之后，阿萨德嘅垮台会危及俄罗斯喺叙利亚嘅军事足迹，导致普京失去对赫姆米姆空军基地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嘅控制。俄国政府利用呢啲基地向地中海同非洲投射力量，并将其作为对抗北约南翼嘅据点。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